罗马书2:1-16。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你这人呢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呢？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且他公义审判日子来到。第六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凡恒心行善、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；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、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、闹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、痛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却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切心善的人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原来在神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唯一，那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写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时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我们读到罗马书2:1-16，看罗马书1:18-32的话，指出了是外邦人的罪。罗马书2焦点转向哪里？转向犹太人身上。犹太人就是神的百姓，这个时代我们也是神的百姓，所以我们好好去看啊，不能只是想着啊，这是对犹太人写的，看啊，这保罗是写给我的。所以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哪里呢？放在我们身上，要把焦点放在现在神的百姓身上来看罗马书。犹太人里面有什么？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所以他们有这样的选民的仪式啊。所以啊，即便我们是神的选民，即便是犯了罪，想去了地狱，但是亚伯拉罕呢会在地狱的门口接我们，要救我们，重新的把我们带回天国里面。就是说嘛，亚伯拉会帮助我们，不让我们进去地狱。他们带着这样的意识生活的，就算审判日子来到，选民也不会受到任何审判的。就算是我犯了罪，但是我们也是不会被审判。他们里面有这样的自我意识。但是呢，保罗呢指出犹太人罪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论断别人，定别人的罪。你这样的判断别人的，可是到头来呢，你呢也是做同样的事情，那怎么可能不是罪呢？啊，别人说不应该这样那样做，你对别人说啊，你那个做是错的，那可是自己呢做的是一样的，结果呢，真的是不是审判别人，自己也是在，也是审判了自己的生活的，自己的话，自己说的话定自己有罪。所以因为啊，这样一边审判别人，一边这样自己去照着这样罪恶去做。所以保罗说什么呢？你这论断人的，这是谁呢？就相信就神的百姓里面容易怎样，就论断别人，没有什么辩解。所以说啊，你论断别人，自己所信的却和别人一样。所以保罗在1-3这里，大家真的好好看自己吧。有一个妈妈这样的见证，这样说，她有一次呢，她拿着扫把打孩子，然后呢，爸爸在旁边生气，然后她对爸爸说什么呢？你别生气。但后来看了自己的手上有扫把，然后她笑了啊，真的说别人不要生气，但自己的话去打别人，这谁的样子？就是我们里面这样的样子。所以看保罗这时候，你这弄断人的。无论你是谁，不管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论断人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知道神 这样新的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神是怎样的，就是这句话告诉我们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不是偏爱的神，是公义的神。真的，我们不要把别人放在真理下面，但是自己呢却不在真理下面。自己是怎样活在真理下面的？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。找到，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。大家找到了可以读一下，我知道大家找到了。马太福音，我知道了哈，那我们读一下。我知道了哈，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日子，不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这是讲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，就是在审判的时候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，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。所以真的是说话也是一样的，你在定弄断别人的这样说的话，真的在审判的时候都要拿出来的。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里面是怎样的，耶稣说你们不要弄断人，免得你们被弄断，因为你们怎样弄断人也必怎样被弄断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所以自以为是神的选民，相信神的人容易怎样的啊？这是我拿着真理，但是呢这是对的，这是真理，但是呢犯的错的是什么呢？这个真理呢不是看自己，而是看别人。所以保罗真的是，这是耶稣也是指出了百姓里面弄断别人的这样罪，可能以前不是神的百姓，这个是罪，哎，没什么，不是也不也没有当作罪，但是作为神的百姓知道这是罪了，然后呢自己拿着这个看，一个一个看下别人啊，这个人有这样的问题，那个人那样问，一个一个去弄断。所以这是罗马书二章里面第一个，神的百姓最容易犯的罪是什么呢？就是定别人罪，弄断别人。这样啊，真的我们里面就有这样的样子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啊？神是公义的神，对的。比如说啊，哦，我得到了拯救，哦，是神的选民，有是吧？有种特权啊，这是对的，应该去感谢是吧？应该感谢神，更应该带着神的慈悲来对待别人。但是呢，这自己得到了这个神的慈悲啊，神的救恩，但是呢，反而拿着这个来去藐视别人、歧视别人、定别人罪啊。所以保罗呢拿出啊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就是定别人罪。那第二个罪是什么呢？二章四节是什么？就是利用神的慈悲啊。我们读一下四节到五节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、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呢？你竟认着你刚毅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继续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且他公义审判日子来到啊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藐视神的慈悲。第二个罪是什么？利用神的慈悲。神的慈悲什么？这不是神对我们的爱吗？这里讲丰富的是吧，丰富的恩赐、宽容忍耐，神对我们有这样的饶恕是吧，宽容，还有什么对我们忍耐，忍耐我们，爱我们，饶恕我们，忍耐直到最后，忍耐我们。可是你怎样呢？去藐视这些，利用这些，用一个讲经济俗语，道德松懈。在这样以前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呢，这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就是什么哪里呢？是银行。本来银行呢应该成为最让人信任的地方，可是成了最让人不相信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银行里面工作人员有什么想法呢？啊，银行是不能垮的，如果银行垮的话，这个国家就垮了啊。所以呢政府呢会给我们钱，不会让我们垮的。然后呢他们松懈了，本应该是要好好去管理，好好去做，但是越给他们钱的时候，他们越不负责任去管理，总是想啊，政府会给我们钱的，政府会给我们钱的，这样几类下来，最后发生了悲剧，这样问题会爆发的。就是在我们信仰当中也会发生这样的道德松懈。本应该是怎样的 啊，神啊，你饶恕了这样我，饶恕了罪人的我，啊，我不再犯罪了，本应该是这样的，但不是这样的，怎么想的？哎，反正神下次也会饶恕我的，就算我犯罪，那怎样，神会饶恕我的，就好像，哎，反正政府会给我钱的，啊，下次会饶恕我的，这样的时候慢慢的松懈，然后呢，这样利用神的慈悲。在水里面有呢，在人，在我们里面有这样样子啊，因为我是啊，真的在教会听了这样的一直讲是吧，啊，神爱你啊，神爱你爱到底，神的爱是怎样的，是不变的，在教会里一直宣讲这样的信息，这样爱本来是怎样啊，得到这样信息要悔改的，但是反而怎样呢，哎，反正这样，哎，没什么呀，反正这个神会饶恕的，没什么呀，神会饶恕我的。所以保罗呢，真的很尖锐的指出了，哦，你这个，哦，这是神的百姓，要利用神的慈悲的，哦，就是你，啊，那神为什么这样的给我们这样的饶恕呢？这样忍耐呢？给我们这样的丰盛的慈悲是吧？这里讲恩丰盛的恩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，这是怎样呢？且不晓得这些恩赐是领你悔改呢？为什么给了这么恩赐呢？为什么给了这么多呢？是为了让我们去悔改，是为了让我们悔改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去犯罪。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后书3:3-4，彼得后书3:3-4。找到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彼得后书3:3-4，然后再读一下9。3:3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的时候人是一样，有这样讥诮的人出来说什么，哎，随着自己私欲出来说，哎，哪里有主要降临应许在哪里呢？那审判日子哪有审判日子呢？这有这样的人，你看不是这个历史不是从起初的时候啊都一样的，啊，那个犯罪谁说犯罪会受到审判呢？你看一下，不是犯罪以后，我犯罪，但是没什么惩罚呀。那我们要知道审判日子肯定是有的。为什么说没有呢？好像啊说一直说有，一直会说来到啊说啊啊审会审判来到我这里，怎么还没有啊？没有啊。所以是对这样的人，彼得说了什么呢？知道为什么神这样当言吗？为什么神这样忍耐吗？所以9说什么？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是他是当言，其实不是当言，那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成了，那有人人悔改。为什么要宽容呢？为什么这一天还没来到呢？不是有惩罚吗？为什么我看我没有啊？这是理由是什么呢？不是为了让你们去犯罪，而是因为爱的缘故让你们去悔改，所以忍耐的。所以神的心是什么？不愿一人沉沦，但愿人人悔改。只要有一点点可能，神就当言，就一点点可能。大家因为最近看了列王，看了这样王的故事，真的是只要那个王一悔改啊，真的神就这样的，就这样审判，就这样的有这样免的这样审判，免去的审判。很恶的王也是有这样的啊，神也没有说要审判，在先知刚刚告诉他啊要审判要出去的时候，他那个在神面自卑的时候，神又差遣先知啊回去告诉他啊，神这样的有些这样的罪会免掉的，这人要去悔改，但是呢人去利用这样的慈悲啊，甚至这基督徒为什么神不为什么我悔改了神都不赦免我的罪呢？为什么不听我祷告呢？啊，能这样吗？真是恶的恶，这是很大的恶。神给我们这样的慈悲为了什么啊？让我们去悔改，有这样利用神的，看犹太人是利用神的慈悲，他们说什么呢？哦，我们不是献祭了吗？我们献祭了，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利用这样的，本来这样的献祭是啊，让他们去查看自己的罪，献上悔改，但是呢他们想用这个来，真的是 不明白这个真正的意义。可能我们里面有这样狡猾的样子，可能有的人啊，比如说通过有人啊，通过奉献想啊磨去自己里面这样良心里面的愧疚，或者啊为什么参加主日礼拜呢？啊，因为真的啊一个星期犯了很多罪，然后呢想用主日的这样礼拜主日的奉献来代替，希望靠着这个磨去这样良心的谴责。教会堕落的话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犯罪的时候有良心的谴责，所以因为害怕受审判啊，所以啊多奉献多去这样礼拜，但是又回到原来生活的样子。所以这封信是写给罗马教友的。可能我们啊是的啊，人就是这样样子，讲到听到的时候要把里面罪劈开，可能不想听罪，哦，这是你的问题，不想听。但是呢真的我们要变得正直啊，是我的罪啊，原来我里面有这样罪呢，后来有感觉啊，我觉得我没有呀啊，对，可能没有，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罪的本性呢？罪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呢？如果现在不警醒的话，不看的话，那以后肯定会显现出来的，会长结出果实来的。是的，知道神的爱啊，这很感谢。那这些爱是什么呢？是让我们用来犯罪吗？所以保罗说，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刚硬，心硬了，不悔改的心，怎样呢？为自己继续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就在审判日子会来到的。所以本来是越是知道神的爱，越是知道神的宽容，越是要去悔改的，可是我们里面明明知道是自己错的，却硬着心不悔改一样，总是不悔改，继续犯罪，就我们以为说自找苦吃，并且为自己积蓄这样的愤怒，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肯定有惩罚的。所以要积攒什么呢？真的看的话，马太福音里面有啊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啊，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我们在地上是什么呢？在地上活着，但是为了神的国奔跑，真的很好，做善的事情，拯救灵魂的事情，这些都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。所以天上有这样的仓库，就所做的善会，这种没有积德是吧，所做的善会被积攒下来的啊。这样祷告的时候呢，这个祷告的时候呢，会有在积攒这样祷告的仓库，有这样的善的仓库，财宝的仓库，还有什么呢？愤怒的仓库，这积攒愤怒，虽然好像啊，这个你看我犯罪也没事呀，但是呢，会一下子会爆发的，突然降临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惧怕这些，在信的人里面会有这样硬着心的样子啊，不相信神的人里面也有这样刚硬的样子。有人说啊，反正我死之前就信就行了，反正怎么样？所以要记住什么呢？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人人都有一死，都有一死，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好像有人啊，这样的活着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审判，但是呢，肯定会有的。这个会降临在你身上的。所以保罗讲了以色列神的百姓两个罪，一个是什么？弄断别人定别人罪，一个是什么？利用神的慈悲。六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们是因果报应是吧？就是什么？你种什么得什么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这样行就会照着你所做的来报答，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。你们不知道你们这样行为有报应吗？不要只是啊抓住这样啊，我们有这样特权来生活，对的，保罗没有否定这个特权，但是呢，给了你们这样的特权，给了你们神的慈悲，不是为了让你们悔改，让你们行善吗？为什么你们硬着心反而更作恶呢？其实保罗的书信大部分是强调信心的，因信得救。保罗非常强调这一点的，他也是站在这个上面来生活的， 相反的，但是看雅各书里面，使徒雅各说，哦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强调行为，这两个冲突吗？不冲突。雅各不说因着你的行为得救，是什么呢？是的，首先在什么上面？是因着信，因信称义上面，主真在这恩典上面，我真的我们心里要改变，但是不改变，所以啊，真的你会受到审判的，肯定有的。这不负责任的生活，不负责任去说话，说话也是一样的。哦，真的很说话真的很惧怕，因为什么？说话里面有他的心。所以上次也给大家讲了窥探的迦南地的十个探子，他们说的对不对？他们说的对啊，哦，不可能的，那么那个城太大了，我们进不去的啊。他们说话是对，但是他们里面没有神，没有神，这个是应该要悔改的，但是发硬着心，真的神啊，真的审判降下来。七节，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有永生报应他们。怎样报应呢？恒心行善的话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话，就永生报应他们。相反的什么？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闹恨报应他们。不顺从真理结党的会有什么呢？会有神的愤怒。真的心不义的人是怎样的？可能有这样有组织的结党这样的，但是有什么？有神的愤怒降临下来的。所以我们要这样正确的信仰的原则，不只是单单强调神的爱，还要强调神的愤怒。神是爱的神，对的，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公义的神，这两点都要知道。并这两点是什么呢？这两点不是可能我们常常失去这样平衡啊，讲着神的爱的话就失去公义，讲公义的就失去爱，真的这样很难对话。明明和他就讲神的爱啊，他又开始强调神的公义啊，讲神的公义要审判，又叫讲神的爱，真的这样的我真的很难和他谈话的。哦，讲神的公义的时候，哦，真的想，哦，这是神的公义，要好好想，不断在里面平衡。有这样的患难痛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，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。这句话意思是无论谁都没有差别的，无论你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，只要行了恶就会有痛苦患难的。即便你是王，即便你是所罗门王，有很宣布了很多智慧的，你作恶了离开神了，都会有审判的。即便你是大卫王也是一样的，肯定有的。神是公义的神，所以真的在，所以真的我们要怎样的哦？所以真的主的这样的爱来到我们这里，要跟着主的这样的真理的路来生活，从自己里面要出来。神是怎样？十一节，神不偏待人，神不是看外面的表面的，真的不是啊，这外面不是指一定是指长相，只是表面东西，这里包括了比如说血统。犹太人的话有一个让他们很自豪的是什么？哦，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，就是我们是被拣选的百姓。是的，血统是没有办法选择的，你没有办法选择哦，我要出生在哪个家庭里面，我不是我选择我才成为外邦人的呀。但神看的是不是看这些血统，不是看你的长相知识能力表面的啊。所以神有拣选撒母耳的时候有这样的场面，是在撒母耳记上16:6-13，撒母耳记上16:6-13，一起读一下。他们来的时候，撒母耳看见以利亚，就心里说：“耶和华的受割者必定在他面前。”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：“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他回答说，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席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，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，就是他，你起来膏他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柱胸中膏了他。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第七节有名的话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真的是拣选大卫的场面啊！我常常这样想，哦，真的，即便神告诉你这里面有七八个人，有一个是神拣选的人，你都不知道是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看神外貌，耶和华看内心。所以真的大家要好好谦卑，好好谦卑下来。你看撒母耳真的很谦卑是吧，在神面前啊，觉得像，但是呢啊，是不是他呢？神说不是他啊，又不是他，都走过去了，哎，没有吗？怎么没有呢？有可能想我没有，但是还问还有吗？哦，原来有一个，就他是和大卫是不在这个拣选的场面当中，但是哦，有一个还有一个放羊的，要赶快让他叫回来是吧？哦，快有一个放羊回来吧，让再叫他回来，哦，就是他了。这是很吃惊的一个场面。他大卫来的时候，哦，这个子也不高，也不很出色，但是啊，就是他啊。所以按照外表来看的话，拣选的话，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谁可以留在这里的。神不是看人外表，不是看你的长相、财富、知识、能力，不是看我们的这样的说话的怎么样，写字写的怎么样，做事怎么样。如果看这些的话，能够神被神拣选吗？这是很感谢的事情，多么感谢的呀！是什么很重要？内心很重要。内心很重要，内心好好去整理，内心很好的话，生活会改变的。如果内心乱的话，整个房子都会变得很乱。所以有时候看人的话，哦，看他这个房子很乱，或他所做的很乱，会看到，哦，这个人的内心可能很乱七八糟的吧。所以我真的，我们好好整理自己。我们内心很好的话，外面肯定都会真的跟着改变过来的。这外面就像镜子一样。犹太人总是看这样血统们仪式啊，我们啊是受了隔离。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真正重要的是你的信仰，你正确的信仰，你正确的生活。这里讲的不是讲仪式和血统，而是讲你的生活。所以耶稣呼召门徒们说，啊，你们来跟从我吧，来跟从我吧，来跟从我。跟从什么呢？跟从我的生活。不只是单纯的去遵守这些仪式，当然这个仪式，我这里不是说仪式不重要，但是呢单靠这些是不够的，不是要只是单靠这些，单靠这些是不能够得救的。所以有一个人的话，有一个财主问耶稣怎么能得永生呢？耶稣说，啊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当孝敬父母，给他讲了诫命。啊，这个财主说，哦，我从小就遵守了，真的很了不起的人是吧？可是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还有一件就是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。如果是你的话，很高兴的听还是很忧愁的？那个人是怎样的？很忧愁的走了，他没有得到永生。真正永生是什么呢？这里说啊，你去把这分给穷人，把它跟从我，这是什么呢？把这分给穷人，这是爱的实践，爱的生活。什么时候能够品尝永生呢？我死了以后才能品尝？不是，在地上就可以的。就是当我跟着爱去，跟着实际爱去生活的时候，跟着主生活的时候呢，能够品尝这样真正的永远的生命的。 所以不要只是停留在啊，我做了呀，我做了呀，啊，礼拜让座我做了呀，啊，奉献我给我做了呀，让座都做了呀。但是我为什么我里面没有平安呢？我没有感受到永生呢？所以耶稣邀请我们什么啊？参与这爱的生活，参与，你来参与。那掰饼是吧？掰开是吧？我们也要这样，知道这样的主的这样的掰饼，就知道主的这样的牺牲，是吧？所以真的，我们的心真的要改变，心要改变。接着读十二节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嗯，真的，看保罗指什么呢？啊，保罗前面指出啊，外邦人的罪，那可能这时候，因为这样的听的人里面有这样的，有的是外邦人，还有是有真的犹太人。保罗指出了犹太人的问题，神的百姓的问题。哦，你们就是论断别人，你们利用神的慈悲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指着他们，你们有什么好的吗？你们都是一样的。啊，这时候可能外邦人的听了就是啊，是的，是这样的。啊，还好我们不知道神的律，不知道神的话语，看我也不知道法，啊，多么自由呢？啊，甚至啊，幸好也不知道耶稣，什么恨人呀，看见妇女就动奸淫，哎呀，幸好我不知道。但是啊，我们没有律法，所以可能会这样想，因为没有律法，所以没有罪，有这样的罪性法定主义啊，有了法才能说这是罪，是吧？没有法的时候，不能称为是罪。所以他们可能啊，外边人说啊，还好我们没有法啊，所以啊，我没有做也是没罪的。保罗对这样人，保罗这好像看出了人这样的心，说什么呢？是的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对的，你没有律法犯罪的，不会按律法灭亡的。对的，但是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保罗是真的很懂得人的心。他虽然在哥林多写信给罗马写信，他看到很深的知道人，是的，对，但是有什么？十四节，我们写读十四、十五节，再读十四节。啊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送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是的，你们没有律法，对的。但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是的，你们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对你们。再开始啊，如果送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十五节，这是写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四年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再读十三节吧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一，那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所以有人会问，哎，基督教传到中国才几百年的事情，那过去人怎么办呢？比如我听了耶稣，但我不信啊，我去地狱。但是那我也接受，但是呢，我古代的人都没有听过耶稣，那直接去地狱不是很冤枉吗？不是很不公平吗？什么耶稣都没听，都没听过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是这样的人问的话要怎样的？给他看这个经文，人有什么呢？是的。你有良心，要跟着这个良心生活，这个良心就是律法。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但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就里面正啊，就跟着就有良心的法。人是有良心的，要跟着这个良心来生活，这就是良心就成为律法的。如果啊，我违背着这样良心生活，啊，我说我没有法，你看没有定的呀，我们没有福音，不能这样推诿的，因为神已经有放在人里面的，所以都知道的。但是仍然违背着这个良心生活，所以有这样良心的征战。所以我们里面有这样良心的征战的啊，这个犯错的，一会儿帮这样的检察官，一会儿帮律师，检察官啊，他有什么罪这样的，一会儿控告辩解啊，不是，你看我只是做了一点点，他做的更多。 是的，虽然你们没有听过，没有立法，但是呢，虽然你们不知道福音，但不能说你们没有罪。所以可能保罗在一边火热这样的讲，所以这个颂序刚才读的时候颠倒了一下，十二节、十四、十五节，然后再读十三节更颂。十三节啊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一，那是行律法的称义。不是因为你听了律法，所以你成为义人，而是因为你行了。所以犹太人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律法，所以你是义人了。所以犹太人哦，我知道这个法，所以哦，我知道了，拿着这个来看别人，定别人罪。哎，他们这些不信的人，你看他们怎么样？但自己呢，不看自己。所以保罗这样宣布审判这样的感觉，拿出来就哦，不是听了律法就是义的，是行了才成为义的。是的，哦，听了律法，是的，我知道，你的行是怎样的？没有跟着行。就很多人读了圣经，听了很多道，变得很奇怪。怎样奇怪呢？定别人罪，不看自己。所以在这样历史当中，人也是真的是，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呢，文艺复兴之后呢，圣经用在什么地方呢？用来垫这样的花盆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去读圣经，但是圣经是皮做的，丢了又可惜，所以呢，他们用来垫花盆。信的人都不看圣经，到了这样的地步，即便看也是看自己喜欢的。我不要跟着自己，不要跟着自己喜好来听圣经，里面最要劈开的。如果最不劈开的话，真的一直讲啊，最不劈开的话，这样真的会，你想最不劈开，做手术开了，我切剩了一点点，医生告诉你，比如做癌症的手术，啊，给你电疗，最后医生说还有一点点，你听了以后怎样的？你很高兴，很不安的。很痛苦，哦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除不掉呢？因为这一点点留下来会让你死的，为什么呢？所以叫经历的就全部除掉。所以我们罪是要总是劈开，不要把这个罪折盖起来，这个不用帮我处理，哦，不要处理，这个还不到时候。为什么现在就来呢？还要等好了，等我觉得好了再来处理吧。所以关于这样罪的部分，好，等以后再看吧。得了癌症的人，比如说，得了这样的，比如晚期了，是吧？会怎么想的？啊，如果我早期知道就好了，真的，是吧？难道整这个罪啊这么大了，然后才去解决吗？也有这样的事情，有的罪还小声不解决，让他长大，也有这样的时候。但是我们要对罪敏感，不是跟着我自己的时候来走，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时候，哦，我觉得哦，可以不可以，这个不知道。所以做手术一看医生，有的医生啊，哦，这个要做了，赶快去做。所以我们罪也是要听到这样罪要扎心，哦，我里面有这样罪，求神来除掉我吧。所以看，为了活下来，所以医治的过程再辛苦再痛苦，人现在知道在医治当中的人多么痛苦呢？有的这样昏迷过去，也有真的也有这样的真的昏迷过去，然后有个国家 leader 也是很大 leader 也昏迷过去，这样醒过来了，会怎么说呢？在死亡当中这样爬过来，多么痛啊，多么难呢，但是啊，活下来了，很感谢。所以真的我们的罪也是一样的，不处理的话会怎样呢？会让我们真的把我们带上这样死亡的边缘，带上死亡。大家不知道喜欢不喜欢听这样罪呢？真的很多人不喜欢听这样罪啊。牧师你讲声爱吧，真的我很听这个多么舒服呢，啊，我想听这个，我听爱，你讲爱吧，不要讲罪。所以真的是这样的，关于中国这样的苦的是吧，虽然苦的，但是要好好去听。所以教会呢要宣布这样的话语， 教育别人孩子也是呢，罪要当作罪，是吧？要带着爱心，要劈开。为什么讲呢？要劈开。如果听到这样罪，哎，反正哎，牧师在讲的，哎，牧师讲的，哎，他讲他的，我过我的生活，我听一下就行了，我都知道就可以了。啊，有这样机会听啊，就听一下啊，我知道这个是问题啊，然后呢，都还给神啊，神我知道了。应该把这样话撒在我里面，赐我的罪，这个罪，我的罪是怎么？就常常我是很，因为我那个，外婆是半身不遂，所以那个半身不遂的人是什么？瘫痪的人什么？那个腿的话就是打他，因为打他也没感觉，知道吗？所以影响很深刻啊。就罪是什么呢？可能这个人一直这样刺，这样罪，这样的没感觉，啊，这是罪啊，刺了没感觉，这是爱没感觉。啊，所以这不断的要站着打叫醒你的灵魂，哦，这是罪，打成这是罪，这是痛。难道没感觉痛是好的事情吗？所以给他讲了有个上次给他讲了有个人，哦，他和牧师说什么？哦，牧师，我真的很痛苦，我看到那个人，我觉得真的很不舒服。那个牧师反应是什么呢？哦，不是说按这个罪人要悔改，不是这样的。那牧师怎样呢？拍手，哦，太好了。那个人很吃惊，愣着看了。你呢，以前是对别人旁边人死了你都没感觉的无情的人，哦，但现在你开始有感觉了，说明你活了。真的有人听了这样最没感觉，真的烫在那里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更要回，更要求，哦，神，我对罪真的没感觉，请怜悯我吧，让我有感觉，让我醒过来吧。也真的突然讲这个，以前看到一个人他做手术，他有一天那个做手术这个很痛啊，他说什么呢？啊，真的很感谢，为什么？以前是没感觉的啊，真痛啊，反而痛是很感谢的。大家听这样到底有没有感谢的？虽然有时候不想听啊，很扎心啊，真的很感谢，应该这样啊，上，虽然我不行，我也不想听啊，但是很感谢你通过这样的跟我讲到提醒我，哦，我有这样罪啊，很感谢，虽然我没感觉啊，但很感谢你啊，求你让我真的有对罪有感觉吧。啊，所以这样煤气的话一般怎样呢？煤气其实本来是没什么味道的，但是呢为了让人知道漏煤气了，所以加了气味，加了别的味道，哦，人知道哦，有煤气，漏煤气了，其实本来它是没味道的。所以这样醉啊，感觉啊，好，哦，醉的味道，哦，是这样的，要醒，知道自己在这样的危险当中，要这样扎心啊，有感觉啊。所以开始告诉大家要好好反复去读罗马书。我也说了，以前读罗马书没感觉，在讲什么呢？读圣经没感觉，一会儿讲醉，一会儿讲义，究竟在讲什么呀？我以前看旧约也是一会儿讲审判，一会儿又讲拯救。我就想神就在讲什么？你讲审判就讲审判嘛，讲拯救就讲拯救吧，究竟是怎样的呀？一会儿说要审判，又一会儿说拯救，听不懂啊。现在看懂了，哦，神都很大的爱在里面。我告诉他们审判的信息，告诉你们这样罪，为什么告诉他们呢？不是为了审，不是为了审判他们，是为了让他们脱离这样审判，所以宣告了他们的罪。但是呢百姓王都硬着心，所以真的最后这样审判来到了。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大家喜欢听罪吗？所以不要只是找自己喜欢听的去听，不喜欢听的就跑掉了。真的可能我们在现场听的话没办法跑，在网络听的话也容易跟人跑掉，哎，不喜欢听做别的，或者我们平时听到的时候不喜欢听，找我喜欢听的去听，不喜欢听的更要听。十六节，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实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哦，人们所有这样隐藏的事情都会受到审判的，就这样审判日子。大卫也是吧，犯奸淫杀人，好像不知道，那神派遣先知来告诉他，指出他的罪来。先知怎么知道的呢？ 性质怎么知道呢？啊，这么很吃惊。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时候呢，更要警醒，知道吗？比如你啊，突然做自己做了恶的，做了不好的事情，反正想，哎，反正不知道。突然那次讲的是牧师就提到这个事情，你又怎样呢？又很惧怕哦，神通过他告诉我了，要不这样惧怕？哦，要悔改，赶快悔改。但是大卫开始的话，真的后来，哦，所以这样先知指出他的问题。所以隐秘，虽然你在躲在那里犯罪，躲在藏在那里，就是天下所有人都不知道。所以总要天知地知是吧？神是知道的。所以真的我们不知道事情，神也会提醒我们。啊，以前听了一个很有这样的见证，就是以前有一个人很好的基督徒在那里回祷告悔改祷告，一直悔改，但圣灵提醒他还有不对，我都该都悔改完了呀。圣灵提醒他有是什么呢？你小时候呢，你咬妈妈的奶头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奶，所以没奶就咬，然后他会去问妈妈有这样的事情吗？啊，是的。他很吃惊，那这样的事情也想让他悔改，因为那个时候妈妈这样的聚会啊，这样的、啊，圣灵啊，你要悔改。就真的我们里面真的圣灵会提醒我，哦，你要悔改。所以大家好好在神面前，真的好多觉得我，哦，没什么呀，没错呀，但是他祷告的时候就说，哦，这是我的错，或者听到的时候，哦，原来是我的问题，隐藏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即便你肉体忘了，你的灵能忘记吗？能涂抹掉吗？是的，要悔改，重新回到神那里，重新新的出发。真的，耶稣也讲了我们心灵犯罪的里面隐藏的，没有行出来，但是里面的谁也不知道，但是里面有的，里面有的这样的对别人的恨，对别人的不满，里面有这样奸淫，里面有这样恨人，但是一般之前都是，哦，我行出来再算罪，里面的也是隐秘的，是隐秘的，都要受到审判的，没办法遮盖的。所以无论是信的人还不是，都没办法遮盖的啊。所以到了十六节，这里讲了犹太人罪，这也在讲了外邦人罪。真的我们下次再从十七节看到三章二十节去看。我们祷告结束。好，公义的父神，真的很感谢你，真的让我们通过这样的话语去真的赐我们里面的罪，虽然有的我没感觉，但是求圣灵在我们中的工作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罪就在我们里面，很深的这样，很深的这样的去定别人罪，很深的去利用神的慈悲，很深的去真的不把神当作神，不把自己放在审判下面的样子去审判别人，却不把自己放在审判下面的样子，还有我们里面隐藏的犯的罪，阿爸父神给我们圣灵，也给你给提醒我们，给我们勇气，让我们到神面前去悔改，愿你祝福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